处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然后我们再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这一次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周末，有四天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怎样传福音。在主的引导里面，我们在过去三个月，我们有五个系列特别的追求。在台中，我们特别读大卫的经诗，在中立，我们特别读大卫的经诗。后来我们在台中就特别一同追求可拉一党的诗。然后到了台北的时候，上一个月我们在东区，我们一同看保罗一生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从第二个阶段来找到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上一个周末我们在中区，台北的中区，我们也一同来看保罗一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要从其中找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他怎么从成长达到成熟。那今天晚上开始，一共有四个时间，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主日的晚上，再加上礼拜六下午，所有晚上都是七点半开始，下午是三点半开始。那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追求，乃是这五个系列最后的一个。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想一同来看看怎样传福音。我们特别要注意传福音的方法。我们无论是读圣经，无论祷告，无论传福音，我们发现方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对的方法，我们虽然流泪流汗甚至于流血，我们也不见得能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要把福音送出去，那么传福音的道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才能把福音送出去？那不只是福音送出去，而且我们希望是有效的送出去。我们希望人听见福音，不止听见了，而且蒙恩了，而且也能够得救。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我们所一同要追求的。不过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非常注意方法，也许因为太注意方法，结果教会一直在那里要更好的方法。但是不要忘记，神所注意的不是更好的方法，神所注意的是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从一开始我们在主面前就要有一个准确的观念，如果我们巴不得有一个对的方法，我们这个人必须在主面前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条管道，现在我们说我们就得着方法， 我们到底有没有找到传福音的方法？那个秘诀乃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找出那条路。今天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没有路的，主在我们身上走一走就走不通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在那努力追求方法，结果我们得不着方法。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次我们是要注意传福音的方法，但是我们从一开始要记得，人就是神的方法。如果这个人在神面前经过雕刻，经过剥削，经过制作，神能在我们身上通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就得着方法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在这一次一同交通的时候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我们知道传福音乃是救灵魂，救人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尼托森弟兄讲到怎样传福音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今天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你可以用竹竿把他拉上来，你可以用个绳子把他拉上来，用各种的方法，你只要把人救来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从一面来看，我们知道传福音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而且什么方法只要你从主面前在那里得着的一个一点的心得，然后呢你好好的追求，最后呢你得着一些秘诀，然后呢你就得着十个人，得着二十个人，也许读着一百个人，也许得着两百个人。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看见许多人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你看见说主都能够得着他们，都能够使用他们。不过这几天我们所注意的，特别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要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有的方法，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许你不一定在那里面找到多少圣经的根据，但是我们知道传福音总是一件好事，把人抢救过来总是一件好事，人蒙恩得救总是一件叫我们喜乐的事。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可以在主面前寻求，在主面前祷告，然后主会给你一些的方法，然后呢你就能够救一些灵魂。但这次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乃是要从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一看神的话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榜样，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原则，然后呢我们从这些榜样和原则里面我们学一些重要的功课，然后呢我们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实际的应用在和朋友们的谈话上，和朋友们的对话上，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所盼望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如果目的是基督，方法更需要是基督。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觉得目的是对的，是为着主的，结果呢我们，但是我们的方法也许错了。那不错，一面来说传福音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但是另一面来讲，如果那个方法更能够带进基督，更能够讨主的喜悦，那么我们就可以传福音更有效。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盼望的，我们希望主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一些秘诀，给我们一些可实行的方法。那这样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贺捆带回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大卫他有一个心意，要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他把约柜接过来，接来然后要带到耶路撒冷。结果呢他用了当时非利士人用的方法，因为非利士人他们都是用车子，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就用车子把约柜放在车子里面，然后呢用牛来拖那个车子，结果没有想到牛失前蹄，那乌撒呢去扶一扶那个约柜，结果就被击杀了。大卫就害怕了，明明是一件好事，明明是为着要把福音，明明是为着把约柜要接过来，叫他不再漂流，那这实在是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呢，我们看见结果有了乌撒的手。所以，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我们就希望不只是目标是基督，而且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所以后来大卫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呢约柜是不可以用车子来拖的，约柜根据旧约的启示是需要用扛的，因为约柜代表见证。所以呢，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需要有人来扛的。所以虽然是属灵的事，虽然是传福音，虽然是抢救灵魂，那如果我们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的榜样，找到一些的定律，找到一些的方法，找到一些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主能把这些给我们，那我们不只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愿，而且但愿主能够把一些的灵魂更多的加添给他的教会。当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是有效的把福音送出去，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口才。世界上第一流的口才不见得能够得着人。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这件事，你看见迟早我们要被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今天你在世界上可以做推销的工作，今天你可以在世界上你可以非常受人的欢迎，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嘴，那个嘴是神特别制造的嘴，那个嘴弟兄姊妹，他一张开，你看见有3000人就要得救，5000人就要得救。保罗彼得在没有传，彼得没有到五旬节以前，他就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他可以说是门徒12个门徒里面的发言人。但虽然门徒会说话，神要用那张嘴，但是我们看见这里有方法。换一句话说，神要雕刻那张嘴，神要借着十字架在这张嘴上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等到彼得经过了许多的失败，经过了许多的软弱，现在靠着圣灵再站起来的时候，他一站起来，一网撒出去，3000条鱼就进来，然后第二次5000条鱼就进来，许许多多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羡慕那一张嘴，如果主能使用我们这一张嘴，叫我们得一个灵魂、2个灵魂、3个灵魂、4个灵魂，我们的心就满足了。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我说了许多，我们讲了许多，我们也谈了许多，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人就是不受感动。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句话两句话问题就解决了，一句话两句话情形完全改变了。今天我们何等的可怜，我们说了100句话200句话，人还是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在乎我们所说的话，你把那些话都背会了还是没有用。问题是这个人，如果这个人让神有更深的工作，结果我们就得着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走通的那条道路，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就能够把福音有效的、有能力的把它送出去。所以这几个晚上或者这几天，我们不是注重传福音的心情，我想许多时候我们都有传福音的心情，特别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不到大概只有1%的人相信耶稣，你里面不能不忧伤，你里面不能不为这个罪人祷告， 有的人说神的审判就因着台湾的罪，因为这些罪，这些偶像要很快的领到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更要起来传福音，我们更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寸的光阴，让我们能够把福音有效的能